弟兄姐妹们早安。邱天恒弟兄说他很喜欢这段圣经，我就本来想给他一个机会，他就继续讲下去好了。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很喜欢这段圣经。如果不喜欢这段圣经的呢，很可能是还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如果读过这段圣经呢，就一定会喜欢这段圣经啊。那这段圣经对我来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是这次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发现这段圣经其实很不好讲啊，因为它的里面有好几个大的题目啊，你要抓住一个题目来讲呢，其实就有的讲。那么有这么多的大的专题要把它讲出来，其实是一件很有限的事情啊。那我今天定的题目呢，叫做新样的建造，目的是要配合我们教会的题目，重新建造神的家啊。所以建造是我们的主题。那么保罗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人，保罗是一个神家的建造者。那么保罗的侍奉一向是带出一些同心的人一起来建造，所以当他出去宣道的时候，他都能够让他的宣道的队伍呢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然后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建立教会。所以保罗是一个愿意和所有神的儿女同心齐心努力传扬福音呢，同心建造神的教会这样一个人。但是保罗的生活生命呢，却是充满了坎坷，他是为着主把生命摆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但是别人对他却是许多的误会，许多的中伤，还有许多的逼迫。不但是外面的逼迫，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难处，所以甚至于到最后他变成非常的窘迫，被哥林多教会的人都误解，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说他出尔反尔，说他许多让他伤心的话。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保罗亲手所创造的教会，所设立的教会。神感动他在这个地方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只管讲，不要怕。所以保罗在这个之后又留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保罗亲手所靠着神的应许和同在所成立的一个教会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那么到主那里去才会有机会啊。在地上的时候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问题，但是保罗在这样子的难处当中，他仍然继续的把福音传开来。今天在我们所侍奉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排除万难，不论有什么样子的误会攻击，有什么样子的艰难，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国度、神的事工能够全心尽力的去建造推广，把福音广传，圣徒成全，然后让教会成长，然后要神的名得着荣耀。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 focus 的事情。那么保罗为什么会成功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共产党员叫做包罗廷啊，包罗廷这个人是列宁很欣赏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犹太籍的俄国人。那么他被这个列宁派到中国来，虽然表面是莫斯科每日新闻的所谓的一个特派员，但是就是代表列宁到中国来，他帮助孙中山要成立国民政府，然后帮助许多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成为这个孙中山的所谓的顾问，然后呢23年的时候来的，然后25年的时候呢1925的时候这个国父过世了，所以呢他就变成一转而变成什么呢，变成周恩来的特别顾问。那么在他的手下，他的秘书叫做胡志明啊，这些人都是历史人物，但是都是很有名的。那他这个时候呢就是积极的培植的 然后共产党，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后来把这个国共的合作呢完全把它破坏掉，被这个蒋介石追杀，所以他才1927年回到苏俄去。那么后来一直到1949年的时候，这个斯大林呢怀疑他，斯大林不喜欢犹太人，就把他关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然后1951年死在那个地方。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我都记得他的日子。这么一个显赫的人呢，有一次有人在向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藐视，他说非常的藐视基督徒。他说但是呢，新约我是很喜欢的，因为里面很多很好的故事，尤其我佩服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做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我们一样他说我们革命家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我们的理念我们对我们的理念充满了热忱，我们的性命都不顾，所以我们一定会得胜，共产党一定会赢。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都摆上，我们已经不再为自己活，所以我们的对方绝对胜不过我们，因为我们有他们的超越的地方他就这样子讲保罗。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已经1951年死在这个 西伯利亚。虽然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中国广州有人向他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话，那么今天福音在中国已经传开来，保罗所说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在中国这个共产这个党这个执政的这样子的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当中，神的福音仍然开展过来。那么什么事情使保罗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被共产党员都说成一个优秀的革命家呢？因为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特点，其中在第五章的里面就讲到两个事情因为经文的缘故我没有读那么多，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说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所以十一节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第一件事情是保罗对神的敬畏保罗对神的敬畏，他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保罗是一个知道永远的人，他是活在神的将来的审判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底下，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即使是这个时候，即使是今天，在他来说，他今天就活在神的审判台前，他每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的事情，他都是为主而做。他说我立定了心志我要得主喜悦他立了一个志向要得主喜悦他是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且坦然无惧，连生死都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要到主的审判台前去那么这一件事情让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态度，他没有一件的事情有一天可以逃避这个审判。在我今天来的路上，我们在 Parkway 的南边很多人都开很快，尤其到了周末没有警察的，不是周末没有塞车的时候85是80是平均速度生命摇什么头，好像你没开过快车一样80好像是平均速度，你如果上班的时候不塞车，你开左线都是80的以上的那我们这些老经验的人呢，都知道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尤其周末就会有个警车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今天早晨呢，就经过那个拐角的时候呢，一面喝着 Starbucks coffee， 然后一面减低速度开过去，果然警察在那个地方大家这个当然没有会心一笑了，就是这个心照不宣这个保持距离，彼此尊重就过去了。然后再喝两口这个咖啡的时候呢，因为一抬头喝咖啡，就从后视镜看到警车灯亮起来，就这么快就一个人被抓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不常经过这个地方，因为 Parkway 很多人去海边他在这个开车的时候，谁会想到在这个拐角这个地方有个警察？这个叫做现世报，在30秒钟、20秒钟之内， 在我后面十秒钟之内，因为我要不然我看不了那么快啊，看不着，就一个人被抓。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很多事情，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当法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你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大专长老的名言，从台湾进来的啊。但是法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喜欢的话，你如果不怕法律的制裁，对不对？那你就只好接受法律的审判啊。所以你喜欢还要看法律喜欢不喜欢。那么今天在神面前，神的圣洁公义的要求是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前面一句基督徒都相信，后面一句基督徒很多不太喜欢接受，死后还有审判。保罗是一个活在审判台前的人，这件事情让他知道他所有的事情是鉴于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在神面前的侍奉，他顺从神不顺从人，他在神的面前凡事竭力讨神喜悦，而且立定志向讨神喜悦。这是保罗的侍奉。还有第二件的事情，就是基督的爱，神的爱激励他。这两件的事情，一个爱让他在神的面前因着明白神的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今成了何等的人啊！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保罗他这个人是为主而活，也是让神的爱在他的里面来激励他。这个激励叫做催逼他，催促他啊。这个神的爱在他的里面一直催促他，不是他爱神的爱在催促他，而是神爱他的爱在催促他，而是基督的爱，神在基督里面那一个牺牲的爱，那一个无比的爱，那一个永远的爱，那一个不改变的爱，在那一个时常新鲜被圣灵充满浇灌而更新的爱，在保罗的里面像一个能力一样在逼着他往前走，像是轮船的这个 motor 在这个地方催逼着保罗，他不得不在神的面前竭力的来跟随主，来侍奉主。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保罗他的侍奉，因为敬畏神，活在神的审判台前，他因着有了神的爱，所以他的侍奉的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 personal agenda， 没有任何的事情为着自己。今天许多的教会出事情，许多的领袖出事情，都是有 personal agenda 在侍奉，在各样的事情里面都有自己的一切的私心，都有自己的为着自己在这里留下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到有一天会发芽，有一天会长大，有一天会显露出来。当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当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时候，这样子的冲突分裂就发生。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分的，撒旦做分裂的事情。所以人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认识了神，得罪了神，我们的天性就是会分的。所以被神的爱所感动的事情，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简单。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说我们想啊，这个因为我们想，这个我们想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断定。这是吕正宗的翻译本啊，这是大专长老最喜欢用的啊。因为我们断定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断定啊，一人既替众人死，耶稣基督是那第二个的亚当啊，他的第二个的亚当替所有第一个亚当里面犯罪活在咒诅审判被罪恶所捆绑死亡所辖制的这一个起先的亚当和他的族类的里面，耶稣基督为他死，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这个的死是一个得胜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是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所讲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不但如此，使我们也能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所以我们这些他为我们的死的人，使我们可以向着罪死掉，向着律法死掉，向着肉体死掉，在神的审判的面前被算为死掉。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代死是带着我们一起死，不但是替代我们死，也带着我们的肉身，我们在上面，在神的面前一起已经被定死了。所以神的审判和神的咒诅离开了我们，那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与他同葬同复活，我们得着新生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他说，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一个没有神的爱的人是不可能不为自己活的。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我们想都不要想就会为自己活。但是当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的爱的人，被神的爱所催逼的人，我们才可能去爱别人，我们才可能去给出去。因为人都是往里面要，为自己抓的，耶稣基督是舍的。这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不会不为自己活，我们也不会为别人活啊，也更不会为主活。我们以为为主活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是要主为我们而活，听得懂吧？啊，我们要主为着我们活得好而好而活。而我们对别人来说的话，我们因为都是为自己活，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让别人都不能够为自己活得很好，因为都要为我们活。这句话很难讲。我在中国大陆听了很多这个叫做顺口溜哈，啊，这个顺口溜有一些话是不太好的啊。这个我们都有录音哈，但是这个也没关系，这个不是我讲的，是顺口是听来的。他说哈，以前这个找土匪到深山，现在呢找土匪到公安，听得懂听不懂啊？应该是抓土匪找公安，现在是变成找土匪到公安啊哈。那么中国因为共产党的缘故哈，这种无神论的主义，其实已经把整个中国的道德的根基、文化的根基完全摧毁，把孔孟的思想、这种伦理、这一种许许多多美好的中国优良的传统呢，在尤其在这种金钱挂帅、这种享受主义的腐败之下呢，其实共产主义把苏俄、把中国、把许多的共产国家道德的根基都摧毁掉，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变成一种非常的中空，所以到一个地步，我在中国还听到一个顺口溜，以前讲过，你们记得吧？这个我们中国人都不太想讲给别人听的，他叫“十亿人民九亿骗，另外一亿在锻炼”，整个的国家从上到下啊，道德的中空和文化的摧残，更没有宗教。更没有这个真理，所以人虽然都在这个地方追求外面，其实都是为着自己。所以无产是让别人无产，对不对？共产是供别人的产，所以有权的人就有产，没有权的人就无产，啊。所以今天中国的贪官污吏多得不得了，杀都杀不完，抓都抓不尽，所以我们中国最近很出名哈，不好意思。坏的出名啊，什么东西都是假的，玩具收回去，轮胎收回去，罐头收回去，我们家吃的狗的食物也收回去，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在没有神的这种文化的里面，人都是为自己活，为自己而活的下场就是一些 consequences， 就是罪恶的一些繁衍。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有许多人在传另一个福音，在传另一个耶稣啊。但是他说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像是贞洁的童女一样，生怕你们为着这些东西失去了像基督所存那单一纯洁的心。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完，他下面就说呢，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以前把基督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革命家，保罗把基督当成一个反叛家，所以他要起来追杀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把斯提凡定罪，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做这个领班，然后到大马色去要抓基督徒，因为他从外表来看耶稣。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荣光里面知道那一位他所逼迫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复活升天基督的时候，他整个人的改变，他不再凭着外貌，他现在有一个新样的侍奉，因为他已经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所设立的羔羊。所以他自己再开始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是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他的侍奉和这些传讲律法、传讲割礼、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这些人呢，传讲另外一个基督、另外一个福音的人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旧样的，也保罗的传福音是新样的啊，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讲到让我们侍奉主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不再按照字句，而是按照圣灵的新样。所以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新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我再把它讲第一件事情，讲到保罗在神的面前，他自己的侍奉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催逼他，让他能够不再为自己活，把所有一切丢下，看作粪土，来为主而活。所以保罗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这样子成为一个这个震动，这样子一个转移世代的人，他能够成为一个无论到哪里去，能够让人家看到说那搅乱天下的到这里来，因为在他身上，他没有一件事情为自己求，他没有一个事情为自己留，他也没有一个私心留在自己的里面，他完全为主而活，完全让基督的爱来催逼他，而且他所有的侍奉都今天就活在神的审判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中间很多是老基督徒，年纪不轻，年纪不大，但是信主年龄很久，就像申明一样，既然讲到他就讲他吧。其实还有什么人叫什么光荣的啦，都信主很久了啊，我就不去讲了名字不讲，这样子就不会太敏感哈。很多人信主很久了，我们今天的侍奉，如果今天主就来，会不会给我们 ticket？ 我们今天可以随心所欲的，随着自己的意识为自己活，开快车，哈哈。但是如果碰到一个地方，警察在那里 ，ticket 就来了。那我们有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去，比这个严重太多了，性质也是更是要这个严肃的多多。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主的心和基督的爱，这样侍奉主。戴德森到中国去了，然后他觉得中国的需要很多，他就回到了这个英国伦敦，再去招募100个年轻人，要跟他回到中国去。所以这些中国人，就很多的年轻人，律师、医生这些非常杰出的人，就答应他的这个要求，然后就现身，就预备要去了。所以他就和其中的人就和他们在聊天，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去中国？”有的人就回答说：“哦，这是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标准答案。戴德森没有回答。另外一个说：“中国有这么多的灵魂，这些灵魂没有基督都要灭亡，难道不去吗？”他有爱人的心。然后很多人回答，戴德森看他们都没有回答到他自己要问的要给的答案，他就说：“你们的心，你们说的都不错，但是我担心光光这样，当你们碰到逼迫难处的时候，你们可能受不了。只有一个事情可以让你们在患难中，你们真的能够站得住，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宣道如果没有爱，不叫宣道。如果主的爱没有感动我们，我们只是一些节目，教会的节目。今天的教会缺少基督的爱，今天的讲台，今天我们许许多多主日学的老师，我们的侍奉的里面需要新样的侍奉，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在催逼着我们，我们因着爱主，我们能够不受伤，我们能够不灰心，我们能够不气馁，我们能够忠心到底，逃出喜悦，立定心智逃出喜悦。再下来他讲到另外一个大的题目，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许多的版本就说：“看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下面加个字，嘣，新造。”就这样子，没有讲新造，没有讲人，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变成新的了，就这样，好像一个刹那之间的一个改变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成了新的了，新的创造，然后旧的生活就过去了，新的生活就开始了。他这句话翻译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个的新造，就是因为在亚当这样子的旧造的里面被罪恶所玷污败坏了以后，人失去了神的祝福，人和神中间失去了关系，人失去了神的面，人失去了永远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他替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使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这是一句大话啊。这个字的本身啊，就是一个常常被大家所去研究去传讲的一句话。只要在基督的里面，就成为新的。这个新是一个完全不同本质、不同性质、不同阶层啊、不同境界的一个新。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一时解决你干渴的这些东西，永远都会更渴的。但是耶稣基督所要赐的这个活水，是滋流到永生的，是永远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所以耶稣基督讲了许多的话，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我们是一个必死的生命，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一个新的，成为新的。那一个是永远不死的生命，不死的生命啊！圣经里面还讲到许许多多，讲到新，讲到旧的这些比喻啊。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旧样，我们的生活。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新了。我们本来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接受了真光，我们就变成了光明之子，就变成新的啊。这一个旧的，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变成新的。而这个新的，就是神所有一切的创造，神所有一切的本性，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在神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一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接受到这个新的。当我们教会刚刚成立之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神给我的话也是和新有关系。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在沙漠开江河，我要在旷野开道路。神是做新事的神，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一生的生活就是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照他主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再一次恢复到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新人。新人就是有神的真理和仁义。所以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若是我们充满了旧样，充满了肉体，这个旧样就是世界的样子，这个旧样就是我们肉体的样子，这个旧样就是没有神的样子，国度这些样子。今天我们虽然有新生命，但是我们还是活的旧样。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如何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变成一个讨他喜悦的一样的生活啊。这一个的心呢这个旧事已过呢，是一个永远过去的一个过去，全部都变成新的呢。这个新的是不但来到，而且永远留下来 ，everlasting 的一个 new。是永远长存的一个心，这个心是来到了以后就永远留下来，所以这个的心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啊。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不再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这样子哈。那下面从18-21呢，这一段的圣经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它里面讲到一个词是和好啊，和好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词啊，叫做 reconciliation 啊，是很多的这个书上都会特别讲这个复合这个方面的，就是讲到和好啊，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这个复合的道理。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虽然只有18-21，它叫做圣经里面复合的大宪章啊，复合的大宪章，因为整个新约的里面讲到复合呢，只有5次啊。 罗马书第三章、第五章，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然后哥罗西书第一章，那么都是两节两节就这样带过去啊。然后这个地方讲的最清楚，这个地方成为复合真理的大宪章这一章啊，就是这三节圣经及四节圣经啊，18节、19节到20节、21节哈、啊，它是用一种ABABBA 的这一种的排列的方式来做啊。你们有兴趣的就听一下，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它前面的 A 是讲到这个与神和好啊，然后下面有 B 啊，所以你看十八节的时候呢，这个一切都是出于神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哈、啊，所有的事情是神做成的，他借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啊，这是 A 哈、啊。到了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也是 A。到了二十节呢？他把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啊，然后到了二十节他放在后面了，他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是变成交叉了啊。十八节是讲到与神和好在前面，十九节与神和好在前面，到了二十节与神和好在下面，然后十八节十九节的下面呢就是解释这些事情啊，我们不需要像组织学这样去详细的解释，这个地方他大体上去讲到说与神和好，叫世人与神和好，叫万国归向神，使外邦人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一些做神仇敌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家人，那一些罪人能够成为义人那一些这个离开神的人能够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是福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福音就是要使人与神和好，这是福音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看到，这个里面包括大使命的职分，神把这一个使人与好的职分托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 ministry， 是一个传福音的 ministry， 是一个 mission 的 ministry 而且把和好的道理也交托了我们神也把和好的一个道理交给我们，所以这个道理是我们需要基督徒需要去追求明白的，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神与人和好的道理，因为神把这个责任也把这个道托给了教会，要教会去明白认识救恩的真理，能够把基督救赎的恩典，能够把神的爱，能够把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和好这样子的道理能够讲得清楚把众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在基督的里面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与神和好，所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只有传道人只有同工们的责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职责，我们今天被神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得到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以斯帖一样，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今的缘故吗？今天神把你和我放在不同的岗位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会让我们遇到一些人，神要我们使他们能够听见复合的真理，使他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做的事情。今天为什么基督徒这样子的凋零？因为基督徒开始不传福音，基督徒被这个世界的压力，被这个世界的腐化，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在这个地方捆绑。我这个礼拜下到华盛顿 DC 参加一个全世界所谓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 area 的这个宣道的领袖的大会有将近一百个人参加，那么有十二个是中国的代表，然后有韩国的代表，然后有美国的代表，然后有埃及，有中东还有一些不同的国家，还有黑人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去了白宫这个当然又没有见到布什，这是我第二次进到白宫这个布什可能正在那个地方吃龙虾所以没有空见我们这个行政部长这个司法部长和我们聊天还有另外两三个人那这一个团队的里面许许多多都是宣教的认识几个韩国人，其中有一个韩国人，他们教会在加州将近4000个人，韩国教会，他们差派出去超过200个宣教士，在48个国家的里面做宣教的工作， 那么我在阿拉木图这个哈萨克斯坦见到的一个韩国的教会一个牧师呢，就是他们教会派出去的。在哈萨克斯坦二十年前，除了苏俄根正教之外这个东正教之外，只有十个所谓基督教的信徒。二十年前，他们在十八年前，这一对夫妻两个人被这个教会差派到那个地方去。今天这个教会他的座位有五千个，聚会已经不止五千人。就是一对的夫妻，他们被差派出去传讲与神和好的真理，到了一个回教的国家，夫妻两个人比我还年轻在这个地方已经传福音。而且今天沿着这个思路，从哈萨克斯坦往土耳其往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已经成立了这个小组。他说只要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主与他们同在，所以不在乎人少。所以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设立了超过100个的小组。就是这么一对夫妻，那这就是这一个韩国的教会。那他们一个牧师来，那另外一个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在本来大学教书的，在 Virginia 那个地方，大概可能是比较靠近 DC 的 area 那个地方。他说韩国教会已经有150间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怎么样。后来主呼召他，他就想到教会里面去帮忙。但是后来他就在街上看到许多的年轻人不上教会，指的是韩国人 AB 韩国人的ABK American born Korean 在街上不去教会的。所以神就感动他，他说我要设立一个教会专门让这些年轻人来的。所以他就这个逆向思维去想这些年轻人会怎么看，会怎么想，为什么不去教会。所以他就逆向思维去成立一个教会，然后专门为这年轻人。八年前今天已经有1600人，这个是在本地的。所以无论在本地无论在远方，若是有人为主而活，若是有人为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去服侍，然后把和好的道理传出去的话，神要使用这样的人。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听到他们的见证，听到他们的例子真是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把命都为主舍出去的那这些人你就看他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当然表面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必须承认。严格来说的话，我们都需要在主的审判的光中，对不对？接受光照，接受医治提醒，然后悔改，天天靠主的恩典。我们这个 reconciliation 不但是恢复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这个明白这个复合的真理的时候呢，人家举的例子是用这个表，比如说我们后面的表现在10:10这个你的表错的话你就对着它矫正。我这个表当初买的时候是个好表，但是现在是老表所以有一天早晨这个我来聚会的时候迟到，但是我的表是还没有到但是大家的表都已经到了只有我的表还是很早，所以我早到其实是迟到对我来说是很有理由，但是真正来说的话我还是没话可讲，因为我是迟到所以我们需要准时到，我们必须要针对什么准时的时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要与神和好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一个复合的真理所以他神把这个和好的道交给了我们，把这个与人和好的职分交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基督的使者就是代表神，这个使者也有年长的意思，表示在当时的时代是受人尊重，而且这个人是代表。我忘掉过去的故事，因为脑子不好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还被关在门外，因为忘记带那个 key， 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走后门的要那个 key 才能够进来，这个 key 拿出去了，所以这个到了后门怎么敲门都敲不动。打电话给黄牧师没找到打电话给那个什么给小杰没找到，打电话给看到薛里过去打电话给他没听到到最后打电话给小石他替我开的门这个不得其门而入那就进不去这个以前有一个瘟疫临到一个地方有点像 SARS 那个样子但是有药可治的。所以两个年轻人呢都患了同样的病去找这个医生，医生就给他们两个人都吃药，然后一个年轻人好了，一个年轻人死了。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药可以治好，这个人居然吃了没用呢？他们就去这个把这个年轻人搬动的时候，把他整理东西的时候，把他枕头一打开一看，药还放在枕头底下。使人与神和好，只要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但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人的决定，人的责任。神已经做了，所有一切都是出乎神。他为着世人的罪，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的儿子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已经把他所有可以做的事情都做了。他从以前就差派他的使徒先知到各个地方，从早到晚说，回来吧，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神今天也到处差遣他的儿女出去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要大家听见神的救恩，听见福音，听见复活之道。但是接受不接受在乎听见的人，若是听见的人接受了，他就在基督的里面成为新造，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他的侍奉就是新样的侍奉。若是他拒绝，若是他不要，他就仍然落在他自己的 consequences， 他自己的承担的罪恶和审判的里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基督的使者，去使人与神和好，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道理是我们要去花时间认识神，认识圣经，我们需要好好下功夫，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如何能够清楚的能够教导人劝诫人。21节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话啊。21节他在这个读圣经的人解经家的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15个字的希望，因为在希腊文的原来的里面，21节的圣经只有15个希腊字，在中文是25个字啊，你不必算了，除非你是上帝版就26个字啊。但是在希腊文的圣经的里面是15个字，所以在这一章的圣经的里面，许多的解经家他说 the 15 word hope 啊，就是15个字的一个希望。这个地方的希望在于神使那无罪的小字叫做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最简短的一节圣经，15个字，把罪人的希望那样清楚的明确的讲出来。神使那一个无罪的不知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成为罪啊，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成为新造的人。他们有的人就用银行的账来说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呆账都转到主的身上去，我们的罪都被主承担了，我们的债务都被主清偿了，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神的面前都被神结束了，审判了，追讨了。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的义，他的赦免，他的生命，他的救恩，他的所有一切尊贵荣耀的新造，天上各样的属天福分都转到我们的账上来，所以我们成为新的了，旧的都过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咒诅审判，我们在神面前的捆绑，在基督的里面都过去了。神把他一切给了我们，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保罗被神的爱所激励，他要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而且立定志向，凡事讨主喜悦。不论在身内，不论在身外，他是在什么刚强壮胆，他是什么坦然无惧，就要传扬主的道，借着圣灵的大能，把神的救恩传遍他的脚中所到之地，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他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能够起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子做礼拜的啊，他做王，我们做仆人；他做宝座，我们做跟随他的人啊，让我们能够仅此一生绝不枉费，仅此一生绝不后悔。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宝座，总有一天我们要在审判台前，但是这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所以你如果把它看成将来的审判当成负殿，然后基督的爱当成正殿，当这个正负两极一交叉的时候，嘣就爆炸了，这个出来的力量 能够让我们到普天下去为主传福音，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也来到你话语的面前，我们真是承认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惭愧，无法接受你自己的审判的光照，我们也缺少你自己爱的催逼，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是不冷不热在你面前，我们过的生活实在是与你也是保持距离，也在你的面前其实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生活，为我们自己的思虑烦恼在这里忙碌。亲爱的主啊，求你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定睛看在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矫正我们人生的价值、方向、意义和内容，让我们为你而活，也为着你所给我们的托付，做基督的使者，使人与神和好，让我们为此而活。不论我们口传，不论我们力行，不论我们的见证榜样，不论我们的侍奉，我们在家中孩子，主啊，我们都能够带着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能够在你的光中，今天就能够朝见你。甚至于我们能够常作练，能够变成你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祝福若个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成为一个给的教会，成为一个不为自己而为主而侍奉而建造而活的教会。我们中间有新的主啊，求你自己照着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主啊，不叫一世羞愧，而加给我们力量，成全到底。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知道牧杰长老传讲这个信息哈，是语重心长。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按着新样来建造呢？我相信他也提醒我们，借着神的话，乃至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他，乃是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也乃是因着基督的新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愿意这样子的信息真的是常常的来鼓励我们。我们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来报告一下啊。那么我不晓得这个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都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单上面，我们试着来背好不好？因为第一个主日呢，我们有波饼聚会，没有时间哈，我们试着来。就是七月份的主题是团契，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就可以，然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试着背，好不好？预备，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二节，我们再来一次，预备，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我们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二节，好，我们盼望这个礼拜能够尽可能的背，那么下礼拜呢，也许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就试着把它背下来。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哈，我手上没有名单，我能不能就这样问一下好不好？请问在我右手边，右手边就是好，声明你要介绍吗？OK， 好，谢谢。所以周弟兄是路过我们这里吗？因为你在加州，我们非常欢迎你。好，等一下我们一起鼓掌。好，那个，请问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好，没有看见哈。好，请问在我左手边有没有？哪一位今天是第一次来？ 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周弟兄，好不好？虽然是路过，我们还是欢迎你。我们后面那一个钟哈，是大概快了四分钟，这是上礼拜我跟黄牧师共同发现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邱天恒弟兄呢，他上来的时候比后面的钟还快一分钟，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崇拜呢整整提早五分钟开始。这是为什么牧杰长老讲完道哈，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哈。但是呢，我也必须很遗憾的讲说，今天我们刚刚开始崇拜的时候呢，大家来已经很不错了哈。但是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崇拜的时候，我想这个会堂里面恐怕一半的人都不到，是不是？牧杰那个天恒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现在天气也比较好了，对不对？我怕我们尽可能能够准时来参加崇拜，好吗？好啊。同时呢，你要想说我要提早十五分钟来。为什么来这边先预备自己的心嘛？好，那么不要说哎呀，牧杰长老还没有讲到，还没有讲到，还没有开始，所以我就算是准时到了哈。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准时的标准，好不好？对不起，我希望这个事情我就不需要再报告了哈，就这个礼拜再讲一次就好，好吧？是很温柔的提醒大家，哈，真的吗？是很温柔的提醒大家，哈，这个我的老大一开始在一个学校念书的时候呢，第一次上课，结果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哈，是大体解剖。结果他们有几个人呢，等公共汽车等了半个钟头还不到，所以有一个同学赶快回去开着一辆车子把他们通通都带到学校去。结果呢，一到学校，有一个很凶的助教站在实验室门口哈，说以后你们如果迟到超过五分钟就不用进来了哈。那么他们交了学费啊，可是呢，如果迟到超过五分钟就不用进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好不好哈、啊？我们真的是尽可能能够早一些来，好吗？好、啊，这是一个是心里面的一点点感受哈、啊。那么其他几样事情我很快报告一下。等一下我们在11点钟的时候有福音班哈、啊。今天的讲员是黄小石长老，白白的恩典。你要吗？啊，答案应该是要的，对吧？那我们去听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福音班哈，是在306教室。那么我再报告另外一样呢，是有时间性的，就是儿童事工的第一项，暑期圣经学校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的日子哈。我昨天问了一下，他们的预定的名额是220个小孩，那么现在已经超过200个小孩哈，所以我相信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么盼望大家能够，如果还想要去的哈，家长能够帮孩子报名。原则上我们盼望，如果是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你要来参加的话呢，希望你能够要带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的孩子来参加。那么儿童部门做的这个暑期圣经学校是有很多这个青年部门的这些孩子呢，他们来做，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和鼓励。我还听说今年的这200个报名的孩子当中，有30个就是本地社区的这些孩子，啊，是他们从来没有教会，但是他们就是住在我们这个社区，然后呢，我们就请他们来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向社区来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开始为暑期圣经学校来准备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也可以多鼓励他们。聚会消息的这个第一项就是礼拜三晚上8:30的祷告会，我盼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尽可能的来参加。我们虽然定了一个时间表，不同的礼拜有不同的团契的同工跟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他们来参加，好不好？我希望这个是对于我们有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人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好，那么我在报告聚会消息的第三项就是华人拆船2007，这是每3年一次的，这个可以说是规模最大，专门针对拆船和宣教的一个在北美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是在12月26号礼拜三晚上到12月30号礼拜天的中午哈，这几天的时间。那么聚会的地点在 Valley Forge， 离我们这里不太远，大概开车1.5个钟头就可以到啊。那我们离得这么近，实在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过去几年，过去前几届的拆船大会都是黄小石长老担任这个大会的这个主席。那么然后从这一届开始呢，他就交给余牧杰长老哈。那么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 英文的节目我不太清楚，中文的节目我很清楚，非常的精彩哈。因为呢是由我来负责筹备的哈，所以我想自己打一点广告没有关系。那么黄牧师呢也是中间的这个主题信息的讲员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那段时间呢，我知道很多 family reunion 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 family reunion 在你这里的话，请大家一起都去参加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到使者的网络上面去看，在这上面有消息哈，上面的有一些详细的内容慢慢的会出来啊。我们还有请了其他许多位非常好的主题信息跟专题的讲员啊，所以我想我报告的四项呢，还有最后一项我一定要提的，就是代祷四项的第四项建堂事工。代祷四项第四项建堂事工呢，在8月2号我们在Franklin 的 Township 有这个听证会，7:30，我特别听伟全长老讲说，我们希望凡是住在这一带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尽可能去参加。而且我还听这个伟全长老转述来帮助我们建堂的一位当地的这个韩国教会的长老，也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师呢，他也说呢，最好去旁听的人呢是男女老幼都有，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当地汤旭伦印象会特别的深刻啊。所以我盼我们住在 Franklin 汤旭伦尽可能能够全家去旁听啊，那么希望这样子的话呢能够很顺利的能够通过啊。那么我们有一些要去远方的培训呢，最近都要出发了，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在夹页里面呢，这个材料虽然是英文的，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很好。比方说像我们今天的夹页里面呢，特别就有一个很短的文章叫做 A Marriage in Trouble， 就是有一个婚姻亮起了红灯。那么这个特别是说，如果你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你自己的家人，你发现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了一些困难，你怎么样实际的可以帮助他们？这里提出了10点啊，我看了一下呢，我觉得写的其实是非常的中肯，而且也非常的这个合乎圣经上的一些真理和教导，好吧？所以我盼望这个东西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如果能看的话就尽量看，里面有很多的资料，非常的好。好，我不晓得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报告吗？没有的话，我们就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真的相信，当你的子民在这里赞美你的时候，你就在这里设立你的宝座。我们心中的祷告就是你也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在世上生活存着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真的是被你的爱所激励，而且用爱来做回应，活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在世上生活是照着你在我们里面所赏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来生活。亲爱的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新生命越来越长大，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价值观都被你自己所扭转，以至于我们在世上生活能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担忧，以至于我们整个的人生就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这真的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盼望，也愿意整个的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照着这个心灵的新样而活，使你祝福这个教会，也让这个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默祷以后散会。